啊，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啊今天弥迦书啊今天的第二堂的课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26首。接续的早上，我们早上查考到了弥迦书第三章的第八节，那在前面的话最主要就是来责备这些做行政首领的，还有责备这些做先知的，这个首领跟官长他们最主要的就是恶善好恶，他们失落了公平，所以他们审判不公，然后借着很多的这种审判的过程，用合法来掩护他们的非法。好，那第二个段落呢，第五节到第八节呢，最主要是责备这些使民走偏差的先知。那最主要他们也是以利益呢来作为他们要说这个平安的话语或是说攻击的话语的一个依据。好，接下来呢第九节，9节到12节呢，这是我们第三个段落。那在这个段落里面其实它也是来责备这些行政的官长，还有责备祭司，还有责备先知，也就是把一切以色列百姓他们的领袖他们的错误呢，也在这边做了一个很严厉的这样子来责备。我们看第九节这边雅各家的首领跟以色列家的官长，这个跟第一节一样是一个彼此对应的。好，那而且第九节跟第一节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对应的关系，也都是说你们当第一节是你们要听，那这边是说当听我的话。好，然后第一节是说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那这边是很肯定的说你们厌恶公平。所以你看这个第九节其实是跟第一节呢，它其实意义是一样的，前面是说你们不当知道吗，现在说你们厌恶，表示你们更确定他们在公平的事情上面，在这个尤其这边谈到说在一切事情上趋妄正直，所以厌恶公平，没有公平就是趋妄正直。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指着这一些行政的官员，他们利用到他们的司法权，然后呢为了钱为了利益，他们就趋枉正直，也就是说有罪的把他判无罪，无罪的把他判有罪。好，那这个他们基本上他们是收受贿赂，所以失去了公义。好，所以呢他们使公平正义呢荡然无存，这是在这边责备这些官长们所说的话。好，那另外呢第十节他这边强调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来建造耶路撒冷。好，人血呢是对应着罪孽，建立西安对应着建造耶路撒冷。好，所以这其实两句话意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也是同义平行体。好，那这边用人血罪孽来建造西安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也是一样的。好，就是说他们因为对百姓极尽的压榨，那这个 施行一些残暴的一些对待，然后呢得到了不义之财，他们就在耶路撒冷来建造他们的房子，好，然后甚至呢可能也美其名他们做了很多的奉献公共建设，好，那这个其实他们其实拿剥削人民的血汗钱来建造西安，好，所以这边是用这样子的来描述他们，好，所以这边谈到了首领的这个罪行，第一就是厌恶公平，虚妄正直；第二就是用人血罪孽来建立神的诚意；第三个呢，他提到的就是领导阶层的为利来扭曲了他们的天职。那在这里除了讲首领跟先知之外呢，他也加上了祭司。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字句的结构。这边说首领为诱惑来行审判，祭司为顾驾，顾驾就是也是一样，就是为好像这个给他好处，他请他来这个做一些事情，那就是好，我今天站在这边谈，他讲哇，是因为教会给我很多的讲师会所以我今天来做这个工作，那这个好像都是为钱来做事的。好，那为银钱来行占卜，所以呢这首领、祭司、先知基本上是三种不同的领袖，首领是行政的领袖，祭司跟先知基本上是宗教上的领袖，好，那但是职司可能不太一样，从审判、训诲、占卜，这个大概我们就知道这三者之间他们职责的一个不一样。 好，那但是他们都是为了贿赂、顾价、赢钱，都是为了钱。那审判呢，审判当然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在这个对一些有民事之间的纠纷，那他们就要用公平来审判。那这个人他控告那一个人他怎么样的抢夺了他的利益，那他如果真的错的话，那么应该要判他错误，但是不是因为他比较有关系那可能透过了这个私底下的贿赂、顾价、赢钱结果呢他就这个得胜这个在审判上得胜。然后训诲呢，这是祭司，因为我们早上只谈到了占卜祭司，那但是其实占卜其实已经是他们已经接受了很多外邦的风俗才有这样的事情。好，那在旧约里面虽然是有用乌林土民来做这个，但是呢只有祭司、大祭司在他的以弗德的衣服上面有那一个胸牌，那胸牌上面有这个两个，那这就是他们在求问神的时候怎么用这个。那并不能说那这样他们也可以去拿这个龟甲，拿这个动物的内脏他们也来算命，不可以是这样子。只有那一个神的吩咐摩西所制造出来的那个器具，用为求问神的一个东西。所以呢虽然好像跟那个寡杯啊，跟那个好像一些是原理是一样，但是实质上的意义是不一样。好，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好，那我们这边最主要来看祭司呢，他的职责是什么。在旧约里面本来祭司最主要的是献祭，好，但是呢其实祭司呢还负责教导敬拜神的道理。好，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好，马拉基书，好，马拉基书有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对先知呢有很大，对祭司呢有很大的责备。好，虽然那时候已经是这个被掳归回，已经在最后这个以西拉、尼西米他们都回来做很深的教导，但是呢这些祭司呢他们仍然还是有一些偏差。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五节开始。好，第二章第五节说，我曾以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这是指的跟利未人所立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们，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好，第六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你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的口中来寻求律法。好，所以呢真正在学习律法的老师、教导的老师，在旧约里面是祭司，还不是文士。文士呢是到以斯拉，以斯拉是被掳归回的时候，在458年他带领着百姓归回，那以斯拉的时候那时候才出现。那以斯拉本来文士呢只是在宫廷当中做抄写言的人，比如说我的历史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他其实他的角色、他的官位并不是很高，也不是很重要。 好，但是后来是因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好，那这些文士呢，好，尤其是以斯拉，他就负责抄录圣经，教导，教导律法，好，抄写律法，然后呢，慢慢的文士的地位就被提高了。到了主耶稣的时代，文士跟律法师基本上他们就有很高的那个宗教的地位，好，因为他们就是对于释经，就是他们对于圣经，对于律法，就是他们在做解释的。好，后来整个圣殿被毁了之后，在主后的70年，罗马的提多将军把圣殿毁灭掉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没有祭司的制度存在了。但是呢，文士跟律法师他们还一直是存在的。好，所以这个是后来他们这个地位才提升的。那所以呢，在旧约里面主要的教导据律法的呢，就是祭司。好，从这边看出来说，哦，这个真实的知识要在他们的嘴里，好，他们嘴里要当纯知识，要口中出来这种，当由他口中来寻求律法。好，所以呢，我们知道祭司的主要的职责就是做教导，好，一方面为百姓献祭作为中保，一方面呢就是要把这个敬拜神、敬畏神、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道理来教导他们。好，这是他们的错误，为贿赂、为顾家、为赢钱来做了他们的工作。好，也就是说，他们本来这是他们的职责，好，为神而做，但他们现在是为钱而做，好，这个是很可悲的。好，所以呢，圣经才会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好，这在提摩太前书的6章10节。如果你有这个贪财的这种心的时候，连犹大都把主耶稣给卖掉。好，犹大是主耶稣非常亲密的这个门徒，但是他却把他卖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他们这种深陷在愚昧的自信当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弥迦书，弥迦书的3章11节12节，11节后半段。好，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并不临到我们。好，这就是我昨天在也有提到的，在耶利米书7章里面圣殿的讲道当中，他们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一直在强调只要神的殿在他们当中，只要他们的祭祀没有断绝，他们神一定会保护他们。好，所以他们好像表面上是依赖耶和华的，就像这边所说的，他们却依赖神。但是其实先知弥迦先生在讲这句话是带着讽刺的意思。哇，他们自认为依赖神，说我们，你看神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并不临到我们，只要神在我们中间，灾祸就不会在我们中间，灾祸就不会临到我们。好，所以这也是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好，所以呢，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他们一种愚昧的一种自信。好，他们不晓得神是看人内心的神，是注重心灵跟诚实敬拜的神。所以呢，这个是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真正的敬拜、真正的信心都必须以合神心意的行为来做后盾。那我们今天不管在教会里面做什么样的圣工，也许是做比较重要的圣工，也许是做比较人家看不起眼的圣工，但是没有关系，最重要的都是我们用什么心在做。只要那个心正确的话，你什么工作的果效都一样。就好像领5000跟领2000，他们都赚5000赚2000，但是他们都得到神同样的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夸奖跟赏赐。好，接下来呢，12节呢，就是提到了神对他们的所宣告的一个判决，对宣告的一个判决，宣告神对西安的一个判决。好，那这边也有很好的对应的关系。所以因你们的缘故，所以你们的缘故就指的第11节里面的这些现象，10节第9节到第11节的这样的现象，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必耕种像一块田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你要耕田的时候呢，一定要用那个犁田的东西器具，把那个田呢，把它完全的把它犁成一条一条的横沟，所以等于上面的话都变成有东西，有一些本来有一些杂草啊，有些是有一些东西也都被犁掉，就变成光，变成就是干干净净的，就是这样子一条横沟。好，那他这边就说西安就是要被人家彻底的毁灭，全城的房屋，全城的房屋也都要被拆毁。当然，但是比较夸大的说法，好，就好像呢，一块田地被耕种之后呢，这种光秃秃的，好，那耶路撒冷要变为乱堆啊，那乱堆就是说，石头都被拆下来就堆在一堆，堆在一起，这种乱堆。好，那这殿的山又被像丛林的高处， 丛林的高处呢，就是在深山里面，哇，这个非常的哦，这个好、哦、在那边荒凉，没有人居住的意思，好、哦哦，所以这边西安耶路撒冷这殿的山，好、哦，那这边不谈到神殿的山哦，好、哦，等下第四章里面我们会看到是耶和华殿的山，但是这边说这殿的山，好、哦，这也是有一点讽刺的意味，好、哦，就好像说，哎，这个殿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房子而已，好、哦，哦，已经变成哦，因为已经失落了那个金钱的实质，所以这个殿就好像一般的建筑物一样，一般的、哦、房子而已。好，所以呢，他这边说必向丛林的高处。好，所以这第十二节呢，就是描写到了、哦、神宣告了耶路撒冷的一个判决。好，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第四章哈、哦，第四章弥迦书的第四章跟第五。